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朝鲜能否成功地离间中美两国？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又在哪里？周五的德语报刊关注了朝鲜核危机笼罩下的中美关系以及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法兰克福汇报以共同姿态为题刊发评论，指出虽然中美关系近期并不尽如人意，但是一意发展核武器的朝鲜依然难以借此离间北京和华盛顿。文章写道，近期的中美关系并不好，但是依然足以对朝鲜做出共同的姿态。北京方面以相对高的规格接待了到访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习近平也参加了会见，这是向平壤发出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信号。显然，中国人不会建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但是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共同讨论朝鲜问题，这已经足以让平壤开始深思。在朝鲜危机中，平壤若想离间北京与华盛顿，其成功的希望显然并不大。当然，中国依然希望能够确保朝鲜政权的延续。但是，要是美国方面也默默暗示了相同的意向呢？那样，金正恩就不得不担忧了。要知道，在北京那边，没有人喜欢金正恩这个人。德国商报则以为什么中国能继续增长为题刊发了一篇客席评论，指出中国若能真正贯彻经济结构改革，将能够释放出惊人的经济活力。文章写道，过去十多年间，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实现了年均近乎 10% 的 GDP 增长率。通过大量的基建投资，全面工业化，中国实现的增长令人赞叹，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但是两位数增长率的年代早已过去，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只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6.9%， 增速放缓是否应该让人担忧？我们又是否应该真的那么关注 GDP？ 作者接着指出，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首先通过引入外国资本、外国技术来开启史无前例的全面工业化进程，并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快速升级。但是，旧有的增长模式之潜力是有限的，和十多年前相比，现在的增长动力明显在减弱。西部省份以及内陆地区依然同发达地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总而言之，要是继续聚焦于基建投资、工业生产、GDP 增长，中国经济的动力将会面临不足。这是因为今后中国经济的潜力主要来源于质的提高。北京的经济决策者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生产效率上来，才能够继续其经济增长的梦想。在这里，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全要素生产率。该指标反映了撇除劳动力、资本等外部输入后的经济增长，体现了真正由科技进步拉动的增长。在中国的工业化时期，机器、计算机、机器人显著提高了生产力。根据数家知名企业咨询机构的测算，2001到2007年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高 4.7%， 但是现在这个指标已经下滑到了西方国家的水平，即 0.5% 到 1.0% 之间，尤其是国有企业有着特别大的生产率提高空间。今后中国的经济政策若能够聚焦于国有企业的结构性改革，并促进更多的私营经济参与竞争，中国的经济将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增长动力。